本节目由一汽红旗 H9 冠名播出。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一步一时代。红旗 H9 新时代 C 加级豪华旗舰轿车，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梁东，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最近呢，我观察到一家公司，其实呢有偶尔也看到广告，但是没有留意哈，叫贝壳。没有想到上市之后呢，很让我诧异，短短几天呢，市值已经超过万科。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背后很有意思啊。
嗯，
我们之前也知道很多的这种房屋的中介的网站呢、啊，以前从收房网开始就有了，是吧？
嗯，
那为什么贝壳会成为这个呢？
它在某种程度，其实我们在贝壳之前早就在跟这个公司打交道或者见过这个公司，各个小区里头你都能看到那个链家地产，是吧？
对，
这个左辉原来就是链家地产的老板，他等于是做了一个升级版。
但是为什么贝壳能够在链家上超然而出，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很多公司啊都试图呢在以前的传统业务上呢加一些互联网的东西，但是呢某种程度上来说，以前呢服务业也好，传统的商业也好呢，他们就是做了个信息化。
嗯，
但是这个信息化呢其实都不成功。
信息化最不成功的就是沃尔玛。就是沃尔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排财富500强第一名。他很早在1997年就开始做沃尔玛的线上商店。
嗯，
但是你可以想象的他是不成功的。
嗯，
贝壳找房为什么上市不久市值就能超过老牌房企万科？为什么说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由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已经由以制造业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业为中心？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是干净？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逆势创新。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说到这个链家，他们当时要做贝壳的时候，曾经搞过一次会，然后呢，把公司里面的高管呢，搞了两个团队，一个说，如果你按照现在这条路走信息化是怎么做，就甲方，乙方呢是说重启山头再搞一个，你要怎么做，两边 PK， 辩论了好几天，最后呢找到了新的模式，然后呢跟下面这诸侯说啊，那其实他们公司也是个联盟嘛，其实说跟诸侯说，你愿意加入哪边阵营？结果是从头在干的。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我研究了一下，他其实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以前呢，这个中介呀、他有房子之后呢，他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个客户，又很麻烦嘛。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好的平台，你能提供房源，另外一些中介呢能够提供客户，买房和卖房的人呢都能够在这个交易里面挣到钱的话呢，那么就比较公开透明的话，大家就有动力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哈，就说最过分的一个交易中间涉及到17个中介都在这个交易里面挣到了钱。那他这个平台就很有意思，以至于所有的不同的做中介，在别的房产中介的人也有动力把自己的手上的房源和客户呢拿到这个平台上去交易。换句话来说，他把这个颗粒化打到每一个房产中介那里去了。打破了以前一个个的所谓房地产中介公司或者是小团队的这个体系。
平台就是这样，不是一个简单的搭个台子，你在上头来唱戏就完了。他做的就是一个叫生态。今天这生态这个词说烂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生态本来的意思。最早生态学就是生物学的一部分，但后来就独立出来了。生物学呢研究生物个体，可以说是个垂直的。后来呢发现生物的个体的形态并不能够从它自身得到解释的。就是这个岛上的乌龟和那个岛上的乌龟，达尔文发现不一样。那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原来是环境造成的。同样是黑猩猩，刚果核的颌骨很深，非常险峻，这边和那边是不可能互通的。这导致最初是同一个祖先的黑猩猩，这边的猩猩的形体大小、性情，包括外貌，跟那边 特别不一样，这边很暴烈，那边很温和。原因哦，原来是资源，就是这条河这边的资源多，那边的资源少，就导致个体的不一样。后来生态学呢，就研究在同一个区域里头获取资源的各种不同的生物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在这种相互依赖当中，就谁都能够获利，这个生态才成立。如果这个生态就只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简单的这样一个上下级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不行的，它是能够闭环的，就是都能够得到好处的，这叫生态。我们现在好多公司搞什么生态，其实是搞一个地盘，这全都是我的，然后就有点像那个三代王占着一个地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造过留下买路财，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不行的。生态的意思就是有点像道家说的那种无为，就是无形的作为，让大家都得到利益。所以道德经把水作为它的整个的价值体系最高的一种东西啊，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当它不争，在大家都获利的时候，你就才变成了一个无限游戏啊，就是可以闭环的一直玩下去的游戏。
我在看这个贝壳网能够市值超越万科，我觉得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或者象征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在中国房地产这个行业由制造业为重心，比如说万科以前的传统的房地产公司都这样嘛，拿地啊，盖房子卖掉啊，由制造业为中心向服务业为中心去转型了，由一手市场，也就是增量市场，本没有房子一块地啊，现在盖出房子来了，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就是二手房交易为核心了。这两个事情的背后其实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当今中国经济形态的一个转型，我觉得。
如果用刚才的话说呢，就是过去的万科在整个房地产这个市场上它是一个生物个体，而链家它做的呢是生态，就是各利益相关方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资源交换协作共同获利的一种模式。你刚才说的这种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发达国家盖房子的数量很少。该盖的已经盖过了啊。那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逐渐的这个增量市场就会出现相当程度的饱和，然后在这个已有的这个量，就是存量之间进行交换了。这个贝壳它顺应了这样一个潮流。第二个就是制造到服务啊，就是制造基本上快接近尾声了。那当供给总量足够大的时候，一定会有交易的啊。在这种交易当中，你就要及时切换赛道嘛。现在是，如果说贝壳往前挪20年的话，它不可能，怎么可能跟
无米之炊嘛？
对，
巧妇无米之炊。但是呢，有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当年我请教过冯仑啊，我说你给我讲讲这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别啊。冯仑说服务业的本质，任何东西有个本质，这个第一原理，服务业的本质，我说是什么？是服务好，用户满意度嘛？服务业本质首先是干净。他说你先不要跟我讲奢华呀、体贴，没有，就是干净。你想想看，有什么服务业不需要干净的？我想想也是有道理的。其实贝壳它的干净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服务是因为在这个房地产中介交易里面呢，常年呢有很多的黑中介，就是中间吃差价的，然后呢利用信息不透明来赚钱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行业的痛点。贝壳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他务求，他用他一大堆手段吧，就找到了他这个所谓真房源，
就是清污。这个行业里头有各种的糟糕的
啊，
肮脏
藏污纳垢啊。
我时不时看我们这个小区，这气死你，这个房价能差3万，就是在不同的网站上，便宜到你觉得自己是傻子，你怎么买的是这个价，他这上头是那么低的价，其实那肯定是假的嘛，就是诱使你来打电话，完了之后他们叫资源嘛，这些客户资源你就归他了，就怕你不来，你来了以后再慢慢调理你，用这样一种方式，很多中介公司那种假房源是他的生存方式。
所以呢，就是让这个行业变干净呢，就是服务业。你后来想想别的行业也是一样的，就假如一个餐厅 它能真正做得干净，而不是表面的干净，它其实还是有竞争力的。很多餐厅啊，看着挺好，装修也挺好，服务员也挺干净的，它油不干净，你不知道啊。如果它真正做到这个油干净，其实也挺厉害的，因为比如
做了油干净还赚钱
啊，那很不容易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嘛，你做一个火锅大概多少钱，做个水煮鱼多少钱啊？我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因为信息的越发透明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就是说现在当骗子不容易当了，以前当骗子容易，现在呢你没有一点智商你越来越难，做坏人做骗子的成本越来越高，赚钱越来越难了。所以呢，大家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如何在公开透明干净的环境里面去把事情做好。
嗯，但是呢确实你当你选定这样一个轨道的时候，其实你要想到好的事情之所以好而且做的人并不多的原因就是它比较难。
对
啊，这就是那个闻香识女人的结尾的那个演讲里头最重要的这句话，我在人生的每个节点我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为什么我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做错的事情呢？因为做对的事情太难了。其实太难了也是机会，就是所谓创新，就是别人不想做，不屑于做，不敢做啊，而你呢你想做，而且你看到了某种别人没看到的一个路径，或者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或者没有意识到的那种漏洞啊痛感啊那种坏的东西藏污纳垢的东西，而且你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简单不是说它真的简单啊，就是我们说的显而不易见的那种东西啊，就是它的解决方式是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的啊。他用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做了，那你就出类拔萃了。创新就是这样。
别的行业不太了解，前两天他们跟我分享了一个事儿，说在上海呢有一个德国人搞的中医连锁诊所。哎，我说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没干这个的，就研究一下这干什么呢。这个德国人搞中医诊所呢，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中国人搞中医呢容易把这个东西呢神神叨叨化。就这个话呢，就我作为中医行业里面的人，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资格来说的，因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嘛。啊，把一个挺好的一个文化呢搞得有点玄学化了啊，说中性的叫玄学化，说的再重一点点呢搞得神道化了。它背后其实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事儿说出来说穿了，这个解决方法呢其实一文不值，但是呢他为了这个溢价叫玄幻溢价，就收智商税。那这个德国人搞的这个中医诊所他就不这样，他搞得很干干净净的，透透明明的，就是上来就是很相对标准化的操作。有很多这个国产中医呢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或者说不高级啊。但是呢慢慢慢慢的呢，有很多的外国人，很多这个受过这个比较严格的这种科学训练的人呢就更认同那种模式。我们去研究过这个公司之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原来在中国很多行业里面都分别类似于像房地产中介啊中医一样，有类似这样的精神上或者是形态上的不够干净的地方。
这种不够干净可以说是行业习俗吧。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质疑挑战改变行业习俗。改变习俗挑战习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因为它之所以是习俗是大家的共识，该这么做，那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行得通。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一看把它看破了，它是有漏洞的，你把它看破了，当然你就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一种，你叫它捷径也好，还是叫它一种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也好。
稍事休息，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每一个行业里面都因为发展了很长时间之后呢，有一些以讹传讹，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拐到另外一边去的一些陋习。只要你把这个陋习看清楚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突破性的颠覆这个行业，并且呢为这个行业创造一些新的价值，而且成本可以压得很低。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一部一时代，红旗 H9 新时代 C 加级豪华旗舰轿车，提醒您下节看点。
为什么说干净的服务除了存在于物质层面，还存在于文化和制度层面？什么是所谓的神牛法则？创新为什么往往来自对行业习俗的质疑？为什么说优衣库和太阳马戏团的成功都来自于打破行业习俗？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 逆势创新。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梁东，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当像贝壳网这样的公司它的横空出世啊，过两天市值已经超过了万科了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彰显出来中国已经从一个制造业大国慢慢向制造和服务业转型，尤其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服务业的核心在哪里？服务业的核心就是干净二字。这个干净呢是很多重的，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有它以前藏污纳垢的习俗。
就是很多的分析我们都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啊，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你说这个干净
也是这
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干净这个不用讲，
对
啊，制度层面的干净，
嗯，
文化层面的干净，
对，我们今天主要着重要讨论这后面两个东西，是吧？物质层面干净的是很容易的，是吧？你找一个处女座的主管，他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得很干净，是吧？我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妈是处女座的，保险公司寄了一个理赔的那个支票给他，前段时间不是疫情嘛，他有新冠病毒，他妈就把那个支票拿去微波炉里面去消毒，结果点燃了。我讲的这件事情，仰天长啸啊！因为我旁边也很多处女座的朋友，所以呢，我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啊。有些时候我也会有这样强迫性的这种想法，但这个东西不难啊。你要求这个物质层面上无菌啊、干净啊，当然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是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的干净。比如说，你说教育行业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私立教育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某些名师要求很高。然后呢，这些名师呢，他一个人产能也不高的情况下呢，他就逼迫的现在一个小孩去上一个私课，动辄都是大几百块钱，在北京，不管是什么课，什么英语啊、数学啊、钢琴呢、都是四五百块钱一小时了。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一小时啊，很多可以买就买一百个小时，四百块钱，
那就四万块钱。
对啊，在北京你要养一个小孩，你没有三个这样的课。
我听有个朋友告诉我，学英语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匈牙利人。教英语，因为长得是
外国人
吧、
啊啊
他教英语也700块钱。
对啊，一小时。对啊、但是呢，你想想看啊，这就是这个行业以前的一个习俗，就是因为它的产能很有限的情况下呢，就是让一个老师只能带几个学生或者几十个学生。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做双师课堂，就是一个老师负责讲，然后呢，一个老师呢负责在线下呢做辅导员、做练习、做各种。他的话呢就可以解决这两层之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制度层面上来说，解决了他本身带来的一些不干净的这种状态。
有一家公司不说他是啊，说现在股价涨得很好啊，虽然屡屡被做空、
被质疑啊，
被质疑，但是他一年时间股价涨了8倍。他做了一件事情，就你刚才说的，就是把这个行业的习俗，就是得名师者得天下。当然他就开始质疑这个东西。当然质疑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这个名师真的不好找。他在找名师方面没有任何优势，一个创业公司可能也拿不出很多的钱来找名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开始，有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否定这个问题啊，当然是用一系列的措施来否定这个问题。他发现第一，名师的作用是有限的，真正的成绩要上去还真不是听了这个名师以后你成绩马上就能上去的，是你听课之后的那种针对性的练习，辅导，这是最关键的。还有就是名师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张爱玲说的，当名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胡说八道嘛。
那个时代现在可不行
了，就他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一般是得不到纠正的。你怎么能纠正名师的错误呢？他们就用了一套数据体系，就是评估学生啊、家长啊，包括辅导老师这种评估。数据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名师也有所改进，同时他们也知道，原来用户就是这些学生最在乎的是哪些东西，他根据从大量数据中得来的那些经验、那些教训、那些启发来反向的塑造老师，这样呢，就是一方面能够让一些名师变得更好，另一方面让那些不怎么有名的老师也很快的具有一种名师的能力和风范。所以他就造名师，他用了这样一套方式，这就他把这个习俗啊给打破了，就像当年的太阳马戏团，
马戏团里面很少马，一般都是
对，他后来就敢于 质疑这个习俗啊，就是第一，大家真正购买的是在这个时候的那种欢畅那种快乐，第二呢是这些大动物好不容易驯化出来，它也就做那几个动作，你看一次你就不再想看了。
训练人这个动物比训练狗这个动物要简单的多
导致这个行业的注定的低频啊，就是人一生两次看马戏，小时候爸爸带你去，长大你带儿子去，就总共就这两次马戏。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就你说的训练人比训练动物成本要低得多啊。那个马戏的节目它是随时在变化的，一个月一个季度，而且运输也方便，是吧？
对，
总而言之他把这个习俗就这层只捅破之后，他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产品形态、服务形态以及新的业绩。
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我们可以另外一个维度去解读优衣库和 Zara 了。Zara 呢，以前的老被人质疑啊，就有人质疑他是这个巴黎时装周的抄袭者嘛，就是有什么新款马上就抄改一改，是吧？经常也受到各种的法律上的诉讼，对吧？
这类现象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经济适用潮
啊，对，经济
是
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很潮，但是
经
济适
用
潮。
但是就算这样的话呢，他为什么还是后来不行呢？就是因为他的 SKU 还太多 ，SKU 太多呢，是因为呢有很多的女性啊怕撞衫，所以呢他需要很多种的服装。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人穿衣服：女人、老人、男人和小孩。除了女人以外。男人、小孩和老人并不是很介意撞衫，比如我们俩经常穿差不多一样的灰色的 T 恤，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小孩你说完全不一样他还难受，小孩最好是大家穿的一样，大家都觉得是吧，他有我也有是吧，老人也无所谓。
所以有时候你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真正的答案有时候就在于你能够扭一下头，
对，
把视线换一下。
对，就是说太多的这个品类的服装，太多设计的各种花款、各种造型的服装呢，实际上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同时呢也让你的采购成本增加了，宣传成本也增加了，导致消费者最后买的成本还是增加了。你说这个优衣库它实际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把重心回到本来的事情上。穿衣服都有四种人，先照顾好三种人。所以女的买优衣库不多，一般都是老人、男人、小孩。
对，
但其实这三种人加在一起也不少了，对吧？
对，他过去呢是做某部分人的所有生意，这样一个思路。他后来的转向是做所有人的某部分生意。那这个量加起来，说不定后者要比前者还要高。
对，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把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时间长了之后涉及的千奇百怪，要每个季度出很多新款式的这样的一个成见或者习俗被打破了。
对，我有一回看一本很高深的管理学书啊，就说了一个道理，但道理说起来其实也特别简单，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在任何公司、任何个人身上都存在着那种类似于叫神牛的法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印度神牛嘛，就是反正他在街上走，他往那儿一躺，你车你就不能走。他很重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很重要。大家之所以觉得他很重要，原因是一直如此。但是呢，你仔细追溯这些神牛法则，其实它是一个很偶然的啊。他举了好多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英国海军有个固定的配置，就在英国跟法国隔着英吉利海峡的一个好像是多夫海岸嘛，那个岩石上有一个固定的岗位啊，有三个人，就是天天拿个望远镜看法国，这是一个固定的配置，这个配置已经搞了100多年了，所以最后一直到二战结束的时候，1946年的时候，他们重新清点的时候，为什么要有这个岗位？没有意义。这为什么会有？可以追溯，就是当年1806年的时候，英国跟拿破仑对立的时候，就怕那个法军打过来，就是派了有三个人就在那儿的看，一旦有消息就报告。后来拿破仑都完蛋了，但是这个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就一直留了140年。对，
其实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认为很神圣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当时某一些偶然事件造成的流弊。
对，
然后呢，这个还会越来越演化，演化到
大家就自动默认了，
就默认了，并且认为它具有某种的习俗伟大性，
对
吧？其实
就是天经地义嘛，
天
经地义，这是很神圣的吧？而且不用争的，你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必然如此。实际上，对行业习俗的这种质疑是创新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比如说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来说，本来全世界大部分的中介其实还是比较透明的， 就是在正常成熟的社会里面，中国呢，因为房地产中介这个市场啊发展得很快，所以呢鱼龙混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很多人呢经常被房地产中介骗，这个事情呢只是在一个很短时间里面所形成的这个行业的恶习俗，你只要看清楚，它只不过是一个恶习俗，你把它扭转过来，它就是一个价值。
你不认为它是必然的，不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然后你再想到用一种方法，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还动用了新的技术，AR VR， 过去买过房子都知道，以前你能看两套房三套房就不错了，你用了那个 AR VR， 像贝壳他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能一天啊看很多房，而且是真的房，不是被骗的，
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在成都做房地产，他说他研究了一下，他说成都的二环三环也就是市区里面呢，有差不多20-30%的空置率，不管什么原因，有些很多房子就放在那儿了，其实那房子如果买的话呢，大概也就是10,000多-20,000块钱，但是你要到新区拍地卖出来的房子差不多30,000块钱，他说与其那样，你为什么不能够到一些小区里面收购这10%-20%的这些旧房统一改造，他说很多人装修搞得很扰民，而且呢，每个家庭都觉得设计房子是一个挺有创意的事情。啊，其实那么多年，他以前在万科做的，他说实际上一套住得舒服的房子不需要那么复杂，你把地板弄得干干净净的，墙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把各种闲杂空间用好啊，
因为
就可以了。其实
自己装修房子，你所依据的经验和数据实际上是很小的，
很小的。
你自以为在创新，实际上落入了一种窠臼，落入了一种陷阱当中，你都不知道。
对，
再一个就是说，它最重要的是能节省你很多的成本，不仅仅是资金啊，
它叫整装嘛。这样的话，它可以统一的。他说连窗帘都可以一买，买1000平米或者是10,000平米的窗帘，咵，全部装一样的。这样的话呢，他说这种房子买回来你也好卖，你也好租，而且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是一拿出来都一样，也很标准化。他说这实际上房住不炒，回到住的本身就挺好的了。我们现在认真想想也是一样的，
因为大量的这种啊空置的房子啊，是由于这个交易的渠道不畅而导致的。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很顺畅的交易渠道的话，供给和需求这两方都能够接通的话，这是一个都能够获利，卖方也能获利，而买方也能获利，当然中介也能获利的这样一个多赢的一种生态。贝壳它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行业的症结啊，个人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的要忍受着各种的，你觉得好像是应该忍受的，其实是通过一些措施是可以不这样的。所以真房源是它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它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当然相应的技术它又赶上疫情期间，这成了唯一的看房的方式，传统的那种中介的一下子显得不行了，所以它这个时候一下子上市以后，这个股价上升的非常快的原因，它有好多啊，有大气候也有小气候，关键就是它看到了行业的弊端，想到了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从贝壳网开始聊起呢，看到了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从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型，服务业的核心变得是干净，这个干净呢是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呢都要去重新发现它以前不干净的地方，而且很多的不干净仅仅是因为以前一些很偶然的行业习俗导致的藏污纳垢。所以我们把打包回来看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发现了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业态和形态，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方向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锚定的一个方向标。很多人都说听东吴听了10年了哈，那为什么要听东吴？我有些在想，其实我们和大家一起一直在观察这个时代，我们也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很多的变化和方向和趋势，希望呢借由这个节目呢也一直保持着对这个时代的观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起一会，再见。